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我们的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的时间了。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今天的生活相对论想跟您讨论的话题呢，跟我们的父母有关哈。那在父母移民之后，如何在澳大利亚快乐养老呢？
我们看到十一院的新州多元文化社区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哈，这份文件就显示呢，来自多元语言文化背景的65岁及以上人士呢，面临孤独和社会隔离的风险最高。
嗯，那么父母移民澳大利亚之后呢，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快乐养老安度晚年？您有没有什么经验能跟我们分享？而且您觉得呢，我们的父母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呢？
非常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哈，来分享您的经历、经验和看法。
那么在稍早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您这个播放了我们 SBS 的记者李新宇的这个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采访哈，用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叫忘我的照顾。什么叫忘我的照顾呢？就是说，不少华人社区的父母哈，他们是不远万里来到了澳大利亚，担任这个叫小家庭支持者的角色，短期或者长期的帮助我们呢去照顾孙辈。但是呢，含饴弄孙的同时呢，一些人在融入小家庭、适应澳大利亚的大环境。这期间呢，其实也是面临着许多许多的冲击和挑战的。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孤独和社会隔离的风险。
刚才有提到啊，11月初的这个报告就提到，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环境中，65岁以上人士呢，被确定为孤独和社会隔离风险最高群体之一。他们经常面临严重的孤独，特别是哈，如果英语水平受限，并且与大家庭分离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呢，它开展了一项支持志愿服务研究，并且在2022年9月的时候发布了报告。报告就指出呢，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的老年人呢，更有可能面对社会的隔离。那这些问题呢，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哈，陷入了困惑、迷茫、抑郁和依赖的情况。
我们看到孤独和社会隔离的风险的部分源自华人长者的家庭角色。一些人刚才宁馨提到哈，就是全身心的投入了支持子女和家庭，但是呢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和需要。
那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李秉琴博士呢，他就说，如果子女没有意识到老年人的情感和社交需求的话哈，而老人家如果感到自己不被关注，那就可能会陷入抑郁或者是情绪不佳的情况。他提到说呢，说在研究中他发现许多老年人来到澳洲呢，帮助子女照顾孩子，而其实老年人他们自己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一些追求的，而且他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这种文化震荡和文化冲击其实都是非常大的。
他说呢，可恰恰在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精力呢都在孩子身上，老年人自己的精力呢也都在孩子身上，所以呢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情需求和需要被关爱的需求。
尤其是可能老人刚来哈，大家都感觉很兴奋，无论是我们还是老人家哈，都感觉很兴奋。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日子慢慢沉淀下来，老年人就会感觉到，哎，我有些孤独，或者呢，他就希望我能不能出去找朋友，或者和人见面，有更多的社会方面的接触。可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又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呢，所以，哎呀，这个老年人往往就要等到孩子长大之后，才能够可能有机会去参与这个社会。
嗯，他指出呢，这种情况持续多年的话呢，对他们的精神上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写到一些父母来到这儿啊，觉得我的孩子生活也很紧张，工作也很紧张，所以尽量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呢投入到孩子的身上帮帮忙。出于对家庭的支持呢，也会忽略自己的一些情感或者是压抑自己。他说呢，有的子女会考虑很周到予以关怀，但并非所有的子女呢都有这种意识。
所以专家就指出呢，说如果哈我们要考虑父母来澳大利亚帮忙看孩子的话，那么子女需要做的一个是要和父母沟通好，要考虑到父母他们的需求，并且呢应该给父母更多的精神上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给他们创造更多的社会活动的机会哈，让他们不是孤立的，促进和社会的联系。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想跟您讨论的话题就是哈，在我们的父母可能为了照看我们的孩子移民澳大利亚之后，如何在澳大利亚快乐养老呢？
嗯，您又是哪些经验和经历呢？您认为父母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比较好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早上好。
哎呀，你们好，
哎，
圣诞快乐。
嗯，圣诞快乐，您好，请讲。
啊，现在我感觉到现在的政府有时很笨蛋，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呢？因为我有两个妹妹，
嗯，
在这边住了30多年，一个20多年，他们有上班。一个68岁，他已经退休了。你知道他现在政府给他钱2个星期500多块，不过他有 super。还有一个64岁，政府一分钱也没有帮助，他有贡献，他有工作，没有住政府房，所以我感觉到现在有时候政府太过分。以前我们来的时候82年，政府问我，哎，吴先生你要拿钱吗？我讲不，我工作，因为以前的工作很多，
嗯，
所以我感觉我对我的妹妹20多年工作，现在几年没有工作，政府没有一点帮助。你看我的两个妹妹，她现在一个拿500多块，要2个人生活，好的才有自己的家，
嗯，
所以我感觉到，不过澳大利亚的政府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有的人来到这边一点贡献也没有，政府给钱，政府给政府物，这是不应该的。
嗯，
因为很多人，我跑了很多地方，澳大利亚是第二最好的，第一就是天堂。所以我感觉到现在我81岁了，
哦，
我想明年我就要回去。
哦，您不要这么说，嗯，
我想回去，我想回去中国。
哦哦哦，
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到，所以政府要改善，嗯，很多人他们是老人家他来是应该，
好的，
所以有
时候
来了，
嗯，
他说不是住在这里，他住在公房。所以政府现在没有公房，没有很多。
我了解，所以在您看来哈，这个在经济方面对于老年人的支持是不够的哈。
不是不够，太过分，有的太够。
哦，不公平，您觉得？嗯，
他的平衡没有做得很好。
好的，嗯，
你看现在很多人来的一点贡献没有，又有钱拿，住了10年，又住公房。
好的，嗯，
你说是不是？好，祝你们圣诞快乐。
谢谢，
谢
谢吴
先
生，也祝您圣诞快乐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请讲。
哎，你好，哎，我觉得先抛结论啊，就是我觉得老年人过来然后想非常愉悦的过生活，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结论就是无解，应该是很难很难得到。首先我想就是代表就8090后的这些年轻人，中年年轻人，就是这些能够过来帮我们带孩子的父母，他们其实比不能过来或者不愿意过来那些已经强多了。这个是大前提，这是感谢他们的付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第二的话，我觉得父母过来的话，他们不仅经历，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离，还有他们就是可能政见不同啊之类的，他们很难会或者是爱好不同，他们真的很难找到自己的组织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可能他们有些人的性格也是比较内向怎样的，就不愿意去接触，可能组织也在那里，但是他们就不愿意接触，或者是觉得你看那群人大多是比如说是某个地区的啊，我们是另外一个地区的，我们不愿意加入，就有点像是自己把自己给隔离开来了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经历到我父母就是比较不愿意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像主持人刚说的，就刚过来很兴奋，然后经历过那些比较经典的那些阶段，兴奋然后平淡，然后现在稍稍有点不太高兴，犹豫的要不要继续待下去，这些阶段。而作为我作为这个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在我也经历过，就是挺好的，然后发现相处起来很大问题，然后也现在是比较彷徨的阶段。但是我暂时的结论是就是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造化，其实很多事情当你在送孩子出国那一刻可能没想到可能会经历到这些，但是它注定就会发生，所以人的造化或者人的前瞻性就在那里，这些东西就以前送孩子出国那一刻已经会注定会发生，所以我现在也比较坦然的去面对，也不是说不去积极解决，但是我知道很多问题我是解决不了，也越解决越把事情搞得太复杂，所以的话就是更愿意让父母自己去继续解决，他们有问题可以问我，但是他们如果选择回去或者是选择继续待下来，我都会尽量满足，是给这些制造条件的满足，
就尊重他们的决定和看法，
完全尊重，完全尊重，对对，
对。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石先生，非常谢谢您，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些看法。
对，虽然有时候就是您说的人的造化，一些决定
有的时候是很无奈的
啊，对，
非常无奈的，
就是我经常朋友们聊起天，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人到了年龄越大的时候，哎呀，看来都这个命运还说的还挺对的啊，有时候这个命运决定的一样哈。
我们每个人都感觉都有一条命中注定要走的路，然后这个路呢，走到这个阶段就是这样的风景。那有的时候这个风景不是那么美丽呢，那我们也有的时候还真的就是有点无力改变哈。
对啊，就坦然接受就对了。
是的，是的，您这种心态，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哈。非常感谢您，石先生。好，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不要走开，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近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周一早上跟您不见不散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当中呢，我们想跟您讨论的话题是在父母移民之后应该如何在澳快乐养老呢？
你有哪些经验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经历、经验和想法、看法。
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相对比较空闲哈，也非常能够希望在热线节目中呢听到您的声音，跟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个所谓的在澳大利亚养老的这个问题哈。刚才也有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觉得在澳大利亚养老其实是一个挺头疼的问题，所以打算回到中国去养老。那如果呢您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其实在之前呢，我们做过一个相关的采访哈，跟一位 学者也聊过类似的问题。那么来自蒙纳士大学的社会系讲师柯佩君呢，他曾经向我们表示说呢，对于华人老年群体而言呢，找到社会的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蒙纳士大学的研究已经发现呢，65岁及以上孤独的澳大利亚人哈，他们会感到被遗弃、被拒绝和被抛弃。那么他还面临着比如说失智症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增加。那么纵向研究的数据显示，每五名澳大利亚的老年人中就有一人感到孤独。那么这种情况呢，在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呢，是更加严重的。那么据估计，35%到61%的老年护理机构的居民都感到孤独。
多项科学研究显示哈，经历严重的社会隔离感，刚才这个宁欣也有提到哈，这个孤独感会给老年人健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哈，在澳大利亚65岁以上的在中国出生的老年人呢，也有76228人，而普通话呢是人们在家使用的第二多的这个非英语类的语言哈。社会隔离是指他们的社会互动情况，参加哪些活动，加入哪些社群，如果有社会隔离状态时呢，就会影响到心理状态。对于华人老年社区来说哈，不仅要看他们与家人间的关系，更大的是要看有没有在非家人的这个社会空间中哈，他们有多大的参与度。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先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一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您好。
我觉得喜欢今天这个话题，因为这是我可能将来要面对的问题。我是99年的，然后移民以后打算父母也来嘛，那么其实也比较担心就是父母的适应问题，因为我看到一些比我大的哥哥姐姐，可能80后啊或者是75后啊之类的，他们把父母接过来以后就会有这个父母不适应的问题。我特别认同上一个听众说的一句话，就是父母能来澳洲的话就已经非常感谢了，因为很多父母其实不愿意来澳洲。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父母就甚至没有想过来澳洲，即使孩子在澳洲已经生活了很久。那我估计可能原因是语言可能是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除了孩子以外，他们在这儿谁也不认识。
对
对，社交圈子没有，
要抛弃自己一辈子的熟悉的环境和圈子。
是的，而且的话有些可能对国外也会比较担心，可能一些信息上的一些错误的信息会导致他们觉得哎，澳洲是不是不安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担心。然后即使有些父母愿意来旅游，但可能也不愿意来这定居。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确实很大概率就是父母来了以后会比较注重就是帮助我们带孩子，然后牺牲了自己的社交圈，而且再加上本身的一些劣势，比如说语言啊，比如说刚来就不认识很多朋友。比如说像我们留学生的话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交的机会，就是上学。就是不同的人会聚在一起上学，然后你就会有机会认识不同的朋友。那如果父母来的话，基本上除了家庭或者是邻居之外，可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或者社交的场合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再加上语言的障碍。我觉得我知道在南澳大利亚的话有一些就是华人的组织，他们有比如说老大娘他们一起跳舞啊，或者是一些华人的社团他们有一些活动。然后的话一些 TAFE 也有一些的英语课程。
好的。
对，
非常谢谢洪先生分享。
非常非常感谢洪先生啊。其实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找到社区的这些资源哈，看能不能让他们利用社区的资源找到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和归属感。是的，非常感谢洪先生您的分享，谢谢您。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您聊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